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主题呢，是许多人在人生不同阶段可能都会面对的一个课题，也就是这个照顾长辈这件事情哦。那么到底这是一种无法逃避的责任呢，还是说它是一个个人自由的选择？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非常开心，我们就邀请到了社会工作者，也就是 Grace 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聊聊的。欢迎 Grace。
T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贾克伯你好。
你好，那这时候我们想要问看一下 Grace 哦，就是你认为说照顾长辈呢，它终究是一种责任，还是说它是一种选择呢？
对我来说，它是一种责任还是选择，这真的是要看这个照顾者跟这个需要照顾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如何。那是不是责任还是选择呢？真的是看发自内心就知道的一种答案。是我们都知道孝道嘛，都说子女照顾父母是应该的，那是我们的责任。甚至我们在社会程度方面呢，我们看马来西亚，我们的国家也是甚至有赡养父母的这种法律规定，我们一定要照顾我们的父母。而我们的情感上呢，我们也知道养育之恩嘛，是理所当然的。不过从有的时候我们个人的一些角度来看呢，它有的时候也是一种选择。特别是当我们长大了，我们有自己的家庭，我们自主家庭，我们有工作，有更多的commitment， 更多的事情要去就是处理呀，要委任，要承担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变成照顾我们的这些老年人，我们的家人，已经有的时候变成是一种选择。因为如果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那我该怎么平衡？什么时候我要照顾好自己的家庭？什么时候照料我们的长辈？他就已经有的时候变成了一种选择，免得过于照顾自己老年人，是不是自己的家庭就被忽略了？这是一个很好，我们常常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当假如果你抛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是哈，往往选择跟责任是一个很常交际的一件事情啦，是真的是我们需要去思考。但往这两个不同的方面去想的时候，对我来说，真的要看我们自己跟那个我们要照顾的人的关系如何，打从内心我该怎么平衡这样子。
是，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环环相扣，或者是很值得大家去深思，甚至是你思考了之后呢，你会觉得说哦，它好像是很难做抉择的一个选择题哦。
TFM I ask you， 解锁知识新天地。TFM。
那么在亚洲的这个文化里面呢，像刚刚 Grace 也是有提到的，就是百善孝为先嘛，所以孝道呢肯定是被高度强调的。那么这种文化的价值其实对于就是照顾行为来说，它是一种正向的一个推动力，还是说它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呢？
的确有的时候它会是一种的推动力，意思是说即使如果我跟我要照顾的这个老年人没有那么深度的情感，但理智上我知道我应该尽我的本分，所以这个孝道就来了，我就说 OK， 我还是要孝敬他，我还是要尽我身为子女的这个责任要照顾。那他可以成为是一个推动力，只是说被我们照顾的那个老年人，或许他会感受得到有没有这种的情感的连接。虽然说饮水思源我们知道，但有的时候这种的推动力呢，它有没有情感存在，我相信我们身为照顾者的我们自己都很清楚。如果说有情感存在的话，这种的推动力可以让我们在照顾老年人的时候心里是感觉很踏实很满足的。但如果没有这种的情感连接，没有这种的心理满足的话，它反而就这种的推动力对我来说就变成了压力，也会形成我们很常所说的道德绑架。诶，你身为子女的，你本来就应该照顾。诶，你是爷爷奶奶照顾长大的，现在你的父母或者是你的姑姑阿姨他们没有办法尽本分，那你长大了，你工作了，你应该尽本分。所以是这种的道德绑架反而会让我们因为孝道反而觉得很压力。那当我们觉得很压力的时候，它往往就会让我们认为哦，我花了时间带了奶奶去看医生，我牺牲了我自己的时间，我牺牲了我的精神，那情感上也会有一种蛮负面的一种感受，然后是一种负担。因为这种压力有的时候做不到的时候，当没办法尽到孝道的时候呢，它反而会给我们有一种的内疚感，一种的羞愧的感觉。所以对我来说，是不是推动力还是压力呢？ 还是回到一开始我所说的，真的要看那个情感有在吗？那情感有在的话，我认为我可以做多少？那被我照顾的人认为他对我的要求又有多少？就至少有一种的要求跟边界感都谈好了。如果说我们照顾的这位老年人，他真的也对我们有这种情感连接的话，他或许对我们的要求不会太高。他认为啊，你能够带我去看医生，我已经很感恩了。啊，虽然我躺在病床上，你愿意帮我啊，在排便的时候帮我洗干净，你没有办法跟我过夜也好，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所以他是推动力还是压力来源呢？最终还是看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在这个老年人对我来说，他还没生病之前，他还没需要到有人在陪伴他之前。在我们这些照顾身为子女的很小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而且也可以从在我们身为子女小时候呢，看看这些老年人啊，或者是我们的长辈，他们在照顾他们的先辈曾经是如何的？哦，我们从看，从感受，我们都可以连接得到。所以对我来说，从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我们的情感连接其实都有很大的关联。都很重要，
是，而且这个也是对我们未来面对到同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所做出的这个决定呢，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在那里的。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那刚刚其实就有提到嘛，就是关于到这个责任跟选择的一个冲突之下呢，其实很多的照顾者他们往往可能难免都会有道德绑架的情况，或者是可能会感觉到有那种内疚感，或者是这个被迫的感觉哦。所以其实一般上我们用哪一些的方法或者是心态是可以就是跟在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分享，让他们尽量就是有所缓解的嘛。
我觉得，当我们照顾老年人的时候，我希望听众朋友们，大家都一定要最重要要理清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因为照顾老年人的时候把自我认知给抛掉，就是说自我价值给放在一边。对，我们要花很多时间跟精神照顾我们所爱的长辈，但同时我们也要照顾好爱我们自己的这一块。就是说，即使有的时候我做得不够好，但我也是个宝贝，我也是个有价值的人。那我也在学，我慢慢学。同时，我因为照顾老年人的时候，不可以忘记我也有爱我的人啊，我也有应该爱我自己的时候。就这种的自我认知重构，我觉得很重要。不要因为太多余的倾倒我们自己为了别人的时候，尽心尽力的时候而忘记。我的价值在哪里？就比方说更实际一点，我们可以比例子说，哦，我花了很多时间分配要带婆婆看医生啦，要带家人检查啦，要陪她等等，我的工作时间就少了，或是陪的家人的时间也少了，好像感觉上，哎，我在我家人的关系上就脱离了，好像价值也不在那里，我的工作好像我也没有为公司付出些什么，感觉我也对公司价值没有了。就这种的实际例子，可以让大家去构思、去想一下，就希望大家可以不要因为过于照顾我们的所爱的人的时候，都忘记了我们自己是谁，忘记了我们是有价值的宝贝，我们的生命是很重要的。我也觉得避免让自己有这种的内疚感，我们也应该要对自己更温柔，不要太过的苛刻。要接纳我们也会有不完美的时候，并不是每一个照顾者都能没有意外发生，或是没有事情发生，或者在24小时内照顾的这个老年人20小时都开心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但我们都在学习，我们都在从问题中学习。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察觉到我们要认识一下我们的感受，我们的痛苦有哪些。那我们要承认我们有什么样的矛盾感，有的时候也可以找一些其他的家庭成员交替一下，让我有个30分钟离开现场，可以去做我喜欢的事啊，或是喝茶啊，还是去见见朋友啊，至少用这样的方法来善待一下我自己，这就是可以说是一种自我善待的方式吧。另外呢，我也觉得在照顾我们的长辈的时候，很多时候这种的无限付出啊，会让我们失去我们的一种像刚才我说的自我价值感嘛， 有的时候可以设定一些的界限啊，比如说设定一个时间表，OK，我的空间是这么多，我的时间是这么多，那照顾的时候是这样，我可以付出的就这样，也要寻求兄弟姐妹啊、亲戚啊一起来分担，或者是也可以借社会的一些资源、护理中心他们一起分担这些的这种的责任，那至少自己可以喘息一下哈。如果我们转一下另外一个角度想，身为一个妈妈，她照顾刚出生的宝宝，很多时候妈妈为什么有这种的情感，过于倾倒的时候会有这种的，就是负面的感受，因为真的是24小时哦，就是符合孩子的需要，做了很多的调整嘛，没有自己的时间，孩子需要什么就一定要满足这样子。所以，同样的，照顾老年人其实也是这样的，会有的这种的感受啊，诶，孩子在哭，为什么他不舒服？然后就开始自我内疚、自我责备等等这样的样子。但这个时候呢，丈夫就要进来嘛，一起分担照顾孩子的工作。那照顾老年人其实是同样的观点，我认为。所以像设定界限啊，也是很重要的。要不我们真的可以寻求支持，我们身为照顾者的，我们的 social and emotional support，我们这种的支持非常重要，不是只有老年人需要。我们也需要，像我说嘛，一直照顾一个人，然后你一直在倾倒你的自己的感受、你的精神、你的时间。那有这种的 support group，或者是家人关心都很重要，或者是如果有这种固定的信仰的生命操练也是很好的。我们要去接纳，我们都很不完美嘛，我们就一直都在慢慢的修复我们自己，来维持这样子关系。在我们照顾老年人临终之前，至少我们真的是尽了我们道爱，我们道别，我们道歉，我们做了全部尽所能这样子。
对，因为我觉得真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是有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时间给我们，像刚刚 Grace 所说的，就是喘息，然后让我们抒发一下我们的这个情绪，因为有时候难免哦，就是心情偶尔可能真的是蛮容易受到这个影响，所以有了这个情绪的这个抒发呢，起码我们在未来可能我们才会更加有动力，或者是也不会有更多的这个埋怨的这个出现哦。
走进时事 TFM I Ask You 让你无所不知。
那这个时候呢，就来问问看一下 Grace 了，其实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培养下一代？正确的去看待这个责任跟选择这样的一个心态呢？
我觉得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去了解为什么照顾他人很重要。我们不是一个人嘛，我们是活在一个社体里面。我们一出生就有家人，就有朋友，我们要参与身边的人参与这些活动，所以我们是彼此相互的。我们要让他们了解为什么照顾他人很重要。那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虽然我们做很多事情要尽本分，我们要做好，要证明给人看，我们但不是 stand alone，它不是一个个体，我们都是要彼此相互的。就是透过让他们了解为什么照顾他人很重要，我们才能把这个爱的责任给延伸下去，再慢慢延伸到下一代。那帮助他们也了解说，哦，我愿意主动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是我的责任。因为我跟他有这个关系的连接，而这不是别人强迫我做的，我也不是为了得到回馈而做的。这种的价值澄清可以帮助我们下一代自然而然知道他们是可以这么做的，而且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的下一代去自我的理论帮助他们去明白说，我要帮助人是我自己的选择，不是别人说。你是婆婆从小照顾长大，你长大后一定要照顾你婆婆，不是这样的，而是因为我婆婆需要，所以我尽我的本分，在哪部分来帮助她，这个的让他们有孩子们有自主性的这种的认知真的很重要，就不会有一开始我们所说的会有这种的孝道导致他们有压力的来源，不会。有这种关系连接，有爱的责任，自动从他们的内心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主动了，他们就会去做这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的下一代去想同理是什么来的，让我们从小就培养这种同理的时候，他们不会那么轻易的去批评别人的时候，他们看到躺在病床上拉屎的，或是 没有办法行动这些老年人，他们不会批评啊，他们会主动知道我下一步该怎么做。而且我们也可以给我们的下一代呢，有这种健康的界限教育，就是说你尽你的责任照顾老年人，不是代表你要无条件的牺牲，而是你在照顾他人之前，你必须先照顾好你自己。因为你自己的情绪上都还没预备好的话，你在照顾一个人，你会把你的负面情绪、你的一些感受都传达给那个人，那不照顾是不是倒好？让别人来照顾是不是倒好？所以要让这些下一代他们认识一下这种自主性啊、同理心啊这种健康的境界啊，照顾好自己其实很重要。哦，我也想起我曾经跟一个家庭我们聊天，我就说哇，你跟你孩子们的关系都很好，而且他们也都很关心你的，就是关心他们的爷爷奶奶。他就说，对呀，你们从小我们每年都操练一起出门玩，然后一定带老人家一起出，所以这对父母呢给孩子表现了很积极的这种榜样，让他们觉得我们照顾老年人是应当的。因为我从父母的身上看到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很喜欢 socialization。我们 social work 一直都在谈这种事情，让孩子从小的时候就自己亲眼目睹、亲自感受。哦，照顾老年人是这样的，我可以这么做，我可以寻求别人的帮助，大家一起分配，让孩子知道责任它是一种有尊严的，它是有价值的选择。不是被逼的，不是别人说你一定要这样，你本来就要这样子。所以有这种的内在建立，从小的培养的时候，我想孝道它是责任吗？它是一种内疚感，它是产生这种负面的东西吗？我觉得不一定。
是，所以呢，就是像刚刚所说的啊，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很自然，我们平时在做的一件事情，只不过是我们可能真的是需要透过我们的身体力行呢来影响哦。小朋友呢，毕竟他是会把父母亲当作是他们未来可能就是想成为怎么样一个人的一个榜样，所以如果父母亲怎么样去对待可能家中的老人，他们未来可能同样的也是会用一个相同的方式呢来对待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教育的是以身作则很重要哦。
时事的密码由 TFMIRCU 为您解开。
那在还没有正式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课题之前呢，想要问看一下 Grace 有没有什么事想要再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对于正在照顾长辈或者是未来可能也需要面对这一课题的一些年轻人说的吗？
我想要先跟这些的年轻人说，目前不要担心太多，目前你尽力啦，你做得很好我们不是完美的，你要接纳你自己，我们都在经历这个历程，都不容易，但我们都在学习。我们在倾倒自己照顾一个人的时候，请不要忽视你的感受，你的感受也很重要。责任它可以是有很多种形式，但最重要的就是让长辈感受到关怀跟尊重，同时你自己也要爱跟尊重你自己。就是如果同时真的自己没办法没有家人可以一起分担，可以善用我们社会有的支持跟资源，相信有兄弟姐妹啊，或是亲友社区，或是一些护理机构，大家都可以成为很重要的分担者。这么分工照顾，我们不是逃避责任，而是让照顾可以持续下去，同时你的生命也可以让你感受到你自己是珍贵的。这样子。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谢谢 Grace 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也希望透过今天这个分享啦，让大家呢就是对于照顾长辈这个课题呢可能有更深一层的这个了解。那其实它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最主要还是说看大家是以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呢去看待这个课题。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谢谢 Grace。
谢谢大家，谢谢贾克伯。